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周广亮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要思考的圣经是旧约以斯拉记第七章，我先读十节和十一节的上半段。透过这一节半的经文呢，我们来思考变迁时代的领袖以斯拉。以斯拉记七章十节和十一节的上半段这样说，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。第十节，我再重复一次，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，回顾过去这30年，尤其是过去这10年，是变化非常大，整个社会的改变，物质、经济、生活形态的改变呢，是特别快的。在这样一个变迁的时代，我们尤其是侍奉主的基督徒，在教会里面有参与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，要跟谁学习呢？当我读到旧约以斯拉记第七章的时候，看到以斯拉的登场，心中有很深的感触，所以今天这30分钟就跟你分享或者说介绍变迁时代的领袖以斯拉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我们的生活非常忙碌，早上5点多6点钟起床以后呢，忙着来到电台，然后做节目、开会、处理文件、写讲章、看新闻啊，一直到晚上下班回家以后呢，吃完晚饭9点多10点，匆匆忙忙的一天，城市的生活、城市基督徒的侍奉，我们的生活一直在改变，这是这个时代的特色。回顾我们今天听众朋友你的生活呢，物价的上涨肯定是一个大家共同的压力。我们讲到房子的价钱呢，买房的问题，很多人都说今天是房奴时代，就是贷款买房的奴隶时代。以过去这10年来讲吧，2000年的时候呢，广州市啊，人民所住的房子所花的钱，我手上有一则新闻的报道，那是南方都市报的报道，说2000年的时候，广州商品住宅呢，平均的价钱是4209块。而到了2011年1月呢，广州市区一手住房平均价钱已经高达13572块了。10年前是4209，10年后呢，也就是11年呢，是13572，上涨了多少倍呢？10年间住房价格涨了3倍，而且呢，这只是平均数字的统计。如果你留意个别的盘价走势呢，那个上涨的幅度更令人惊怕。而人们的收入呢，以深圳的这个情况来讲，广东省的深圳的楼市呢，2003年呢是走出低谷以来，城镇居民 每人平均可支配的收入呢，上升了不到 13%， 但是同期的房价呢，却上升了 162%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房价的上升速度比收入的速度呢快了10倍，房价比收入上升了10倍，这是深圳的住房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活在一个时代改变特别快的这样的2011年，现在是5月8号。今天其实是母亲节，我就没有选用母亲节的经文。孝敬母亲是我们都要知道的。今天的问题呢，就是我们在一个变迁的时代，怎么样能够站稳我们的信仰信心的这个脚步。有一天我坐公车呢，看到外面有一个我们在香港叫屋村呢，就是小社区啊，它本来呢是这个中间这个字呢是安呢，但是我那一天它怎么看变成女了，这个长女村，长女村本来是长安村，我仔细看呢，原来平安的安字呢上面的宝盖掉了，所以变成长女，长久的长，长女村那个小社区。让我想到原来女性呢没有一个房子，没有个宝盖的话呢就不平安，有了一个家就是平安，这是中国字。然后我就联想到家庭的家呢，没有物质的基础啊，你看中文家字里面呢有一头猪，是不是家没有猪的话呢就不成家。然后想到第三个字，那就是豪宅的豪，繁体字呢豪宅的豪呢就是一个高低的高加上一个家，很有意思。这几个字呢，尤其是家跟豪呢，豪华的豪呢，都跟里面的猪有关系。也就是说呢，物质在古今当中的重要性。好了，是不是金钱经济是人生的全部呢？也不是。4月14号的时候，在海南博鳌的亚洲论坛有一个青年领袖圆桌会议。那在这个圆桌会议上呢，篮球明星姚明他有一段讲话，新闻就特别报道了。他的标题是什么？中国青年人缺乏，不是缺乏金钱，他说中国青年人也不是缺乏知识，他说的是什么呢？中国青年人缺乏信仰。哎，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呢有意思。姚明说呢，就是他自己，当我拿到第一张 NBA 10万美金的支票的时候，确实很幸福。10万美金的支票。可是听众朋友，你不要以为这个幸福就是他的全部。接着他说呢，但是幸福之后，你会有无止境的欲望。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控制自己的欲望。篮球明星姚明还没有讲完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他说相比物质来说呢，我们最缺失的是信仰，信仰中包含道德。然后这句话有意思了，在某个时候我需要某些依靠，纯粹追求金钱就找不到依靠。31岁的姚明啊，有意思，他最后一句说纯粹追求金钱就找不到依靠。听众朋友，你追求的是什么呢？以斯拉记第7章第10节是旧约的以斯拉书里面差不多是中间的介绍，以斯拉登场的第7章呢特别多讲以斯拉，第10章又特别多讲以斯拉。这本书的名字叫以斯拉记，它是怎么样的一本旧约的书卷呢？是讲到部分的被掳的犹太人从外国巴比伦回来。巴比伦在哪里啊？就是在今天的伊朗、伊拉克那一大带。他们是在今天的伊朗那边回到今天的以色列，恢复了在耶路撒冷的信仰生活、敬拜生活。而以斯拉记呢，简单的看一看呢，分成2大部分。第1章到第6章是一部， 第七章到最后一章是一部。第一章到第六章讲这些部分的犹太人呢，在波斯皇帝古列的诏命下，古列呢现在翻译成居鲁士，那个时候大约是公元前538年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地。谁带领的？是所罗巴伯的领导。所罗巴伯带领之下呢，他们冲破了很多的难关跟挫折，最后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重新的奉献，恢复了在耶路撒冷的敬拜生活。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所谓的犹太人这样的名称。犹太人呢是源自犹大人，因为呢回国的百姓多半是犹大支派的后裔。以斯拉记第二部分是从第七章开始，这里呢另一批被掳的犹太人在以斯拉的率领之下回到了耶路撒冷。第七章就是这样的一个介绍。这个时候呢大约是主前458年，前面第一章那里呢是538年，相隔有大约80年的时间。那以斯拉有什么特点呢？以斯拉的特点就是恢复信仰的教导，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。然后呢11节又告诉我们说他是祭司又是文士。祭司以斯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用了两个字，通达耶和华的诫命。这里讲通达，而前面呢7章6节讲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，他是敏捷的文士。所以呢他是敏捷的文士，又通达神的律法书。以斯拉，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呢，心中非常的感动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，在一个变迁的时代，无论是以斯拉的时代跟我们的时代有什么比较，有什么学习。首先，我们这改革开放30年，进入21世纪，这10年现在是第11年，中国的变化太大。而以斯拉的时代呢变化也特别大，因为他是从巴比伦回他们的祖先的地方，他的老家耶路撒冷。在变迁的时代，以斯拉登场。读以斯拉记7章1节到6节，你会发现他就是要介绍以斯拉。以斯拉是谁呢？来到第5节的时候是这样说的，布基是亚比书的儿子，亚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，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，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。然后7章6节，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，他是敏捷的文士，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。然后讲到王允许他一切所求的，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。因此6章1节到6节将以斯拉的家谱做了一个介绍，他是大祭司的后人，又是文士。从这里我们看到啊，先知、祭司、士师之外呢，文士这个名词出现了。文士是什么意思？中文的文，文人的文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不同的圣经有不同的翻译，我们看一下。有圣经呢翻译作经学家，那文士也就是对圣经有专门知识、有专门研究的人。在吕振中的译本里面呢是这样说的，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，他是一位敏捷的经学士，精于永恒主以色列之神所赐摩西的律法。以斯拉记7章6节。而新译本呢怎么翻译？新译本说这位以斯拉是一位经学家。无论听众朋友吕振中译本的经学士或者新译本的经学家，都让我们看到以斯拉是对律法书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创世纪到生命纪， 非常精通的一位。他这个回来的时候呢，大约是在公元前458年，前面我们介绍了。那他这个律法书啊是怎么样出现的呢？可以有一个历史上的推测，那就是外邦人他们就是讲到巴比伦人呢、巴比伦的皇宫啊，可能是因为尼布甲尼撒王摧毁圣殿的时候，把圣殿里面大量的财物财宝都抢走都带走的时候，连律法书也带走了。你可以参考历代志下36章18节。也有可能呢，是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有律法书的祭司呢随身藏起来带到被掳的地方，后来就被发现，那么被外邦人发现以后充公了。这个外邦的领袖啊，为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，往往喜欢得到他所征服国家的那些宗教的材料。这两个可能性都有。无论如何呢，在巴比伦，以斯拉是一位律法书的经学家，也是在这一方面的领袖跟专家。他是敏捷的文士。这个字词很有意思，7章6节，他是敏捷的文士。那么11节，他是通达耶和华诫命的。敏捷这个字我查了一下，在旧约圣经呢另外有3次使用。原来的圣经呢，希伯来字呢，这个敏捷另外3次在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成什么呢？就是翻译成快。敏捷也就是快的意思。也翻译成殷勤，就是勤劳的意思。动作快就是殷勤呢、勤劳。你说叫你去洗碗，叫你去干活，特别慢特别慢就是懒惰，特别快立刻做好了就是殷勤。所以敏捷在哪里翻译做快呢？我可以介绍给你，诗篇51篇第1节。我心里涌出美词，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，我的舌头是快手笔，这个快就是敏捷。殷勤这个字在哪里翻译出来的呢？在箴言22章29节。22章29节说，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？他必站在君王面前。殷勤，这是箴言22章29节，同样是敏捷这个字。还有一次的翻译呢是速行，速度特别快的行走的意思，速行。哪里呀？是在以赛亚书16章第5节。在大卫帐篷中实行审判，寻求公平，速行公义。那么敏捷的文士以斯拉，敏捷这个字呢，在原来的圣经我们的中文里面翻译成了敏捷之外，另外3处是快、殷勤、速行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我问你，你读圣经快不快啊？你查考圣经勤不勤劳啊？你遵行神的话语是不是速行啊？值得你反省。当你读到以斯拉记7章第6节的时候，他是敏捷的文士，通达耶和华的律法。在今天这个变迁的时代，我们中国人，中国青年人所缺失的是信仰，这个是很多人我们都知道的。但是姚明因为是篮球明星啊，不单是中国的明星，全世界都认识，打篮球的 NBA 呢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姚明在美国 NBA 打球啊。当他讲到中国青年人缺乏信仰的时候，单单追求金钱的时候，就纯粹追求，他说纯粹追求金钱就找不到依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跟我对圣经的研究要加速，要殷勤，要快些。像谁？像以斯拉。好了，以斯拉他有几个优势。第一，他是跨区域跨文化的领袖。这话怎么说呢？他是从巴比伦回到自己国家，他横跨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东亚，对不对？从今天的伊朗一直往西走，走到以色列。 当然他是被掳，但是他在外国，在巴比伦国，他也研究自己的律法，以致呢他在这个文化上使自己的视野，使自己的心胸能够宽广。我相信我们为什么学英文呢，中学要学英语啊，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国跟中国以外的。有的时候学日语，学西班牙语，学法国语，学拉丁文，学希腊文，就是我们不完全学，知道一下他们怎么讲。有的人学韩语，我有一天看广告，上海卫视有一个宣传一个饮料的广告，第一句是韩国话，我就觉得有意思。朝鲜语，我们也有显著。各种语文你能够学习的多的时候，你对这个跨文化的理解就能够掌握，你的心胸就能够宽广，判断事情呢就不会极端。以斯拉有这样的优势。第二个优势是你跟我今天都需要的，那就是他定制考究耶和华的律法，七章十节。以斯拉定制，他没有说立定志向，就翻译定制两个字呢，我特别留意为什么叫定制。然后我就查一下圣经，原来定制呢也有不同的翻译。定制在这个以斯拉记三章三节呢没有翻译成定制，是烛坛呢。烛坛就是建筑神的坛，烛坛原来就是定制这个字。在创世纪里面呢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二节，神命定这事，命定这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以斯拉记七章十节的定制，所以它是很强烈的。跑到创世纪四十一章三十二节在那里使用定制这两个字呢，我们的圣经干脆翻译作神命定，命定。还有一次也是创世纪四十三章十六节，约瑟预备筵席，预备也是定制。无论如何呢，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这个定制是很强烈的定下心志的意思。听众朋友啊，经济压力是大，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对神话语的追求，不要忽略了对福音电台、良友电台、益友电台的收听，好好的收听，好好的用神的话语来装备你的心思意念、品德灵命，建立你跟人的关系、跟神的关系、跟家人的关系。以斯拉定制考究律法。还有一点它的优势我们要看一看，在二十一节跟七章六节呢，它都被称为通达什么呢，很长的一段，对不对？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以斯拉，就是你看呢，十二节也是很长，二十一节我刚才读的是二十一节，那么他在这个第六节都是讲到他对这个神律法的通达，包括了巴比伦王这个亚达薛西，外邦君王，应该说波斯王对他称呼也是用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，还有大德这两个字，七章十二节。在外邦的君王，我们的圣经叫诸王之王啊，波斯皇帝的眼中，他也是对于神的话语旧约律法书的权威经学家，这个是一个称呼被肯定。当然我不是说听众朋友你要成为大学的教授、圣经专家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有圣经，有的人可能圣经放在那里好几个礼拜没有读了，拿出来立定志向好好的读。我们的家庭缺乏爱，让爱从神的话语里面开始建立，毕竟最终的问题是人心的罪过的问题。那我们教会呢 每一年在复活节都有接受洗礼的。复活节接受洗礼的弟兄姊妹呢，都会有做见证。我在香港的教会呢，今年呢四月份的复活节呢，接受洗礼的有九个人，其中年纪最大的，你知道是几岁吗？94岁。他复活节洗礼的见证呢，在我们逐日崇拜的程序单里面有，每一位接受洗礼的都写下自己重生得救的经验，他的很短，其实也是有十多行字。94岁的这位陈老伯伯他说，我太太早年信了耶稣，但他已经上了天堂，也是太太已经死了，因为他94岁了。他有四个儿女，有一个儿子全家都信了耶稣，经常跟他传福音，还跟他一块祷告，盼望他能够信耶稣。他说，教会有一班弟兄姊妹呢，来老人院跟我传福音，也唱这个乐曲啊，我们北方人唱京剧，广东人唱乐曲。那么他说，教会的人很好，又知道耶稣爱我，我觉得耶稣是可信的，我知道耶稣的宝血洗去我的罪，所以我就信了耶稣。我今年94岁了，记性很差，学祈祷只能够好简单的说他写了八个字，耶稣爱我，我爱耶稣。我信了耶稣，希望将来可以去天堂。然后听众朋友，这位94岁的陈伯伯，这句话的后面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他说，我信了耶稣，希望将来可以去天堂，可以见到我太太和他一起。我信了耶稣之后，有个姊妹每个礼拜天都来接我去教会，可以回教会，很开心，多谢耶稣。听众朋友，这位94岁的老先生，他10岁20岁的时候啊，当然没有信耶稣。他10岁20岁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还没有出生，对不对？我是50多岁，他的年纪比我大概多大40岁。可是来到94岁的时候，他终于决定接受洗礼，不但是因为儿子跟他传了福音，不但是教会弟兄姊妹对他很好，到老人院去探访他，而且他知道了耶稣爱我，我爱耶稣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将来可以去天堂去找谁呀？可以见到他的太太，跟他的太太在一起。啊，我看到他这个见证呢，非常非常的温馨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们纪念母亲节，庆祝母亲节，是因为母亲爱我们。我们何等盼望所有听众朋友，你的家庭都充满母亲的爱，也就是充满真正的爱。夫妻之间，兄弟姐妹之间，婆婆媳妇之间，邻居之间，我们愿意都充满爱。但这一切从哪里来呢？以斯拉定制考究耶和华的律法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爱的力量。好，今天良苑讲台中国晨曦，我周广亮为你分享到这儿，愿神与你同在，再见。